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融进耶路撒冷及圣殿施教之一。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格时，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和跟他在一起的驴驹，解开给我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他就会立刻放他们来。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看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温和的骑在一匹驴上，一匹母驴的小驴驹上。门徒就去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他们牵了母驴和驴驹来，把外衣搭在他们身上，扶耶稣坐在上面。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赫三纳与达卫之子，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赫三纳于至高之天。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开动说，这人是谁？群众说，这是加利利亚纳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从马窦福音16章21节开始，在此因有大批群众热烈欢迎耶稣进城。随后耶稣又在圣殿做出惊人的举动，因而使此旅程达到高峰。这两个场面的描写都含有末世性的语调。马窦圣使大量引用旧约经书先知的预言，并指出他如何得以满全，其意义是相当明显的。耶稣是从耶路撒冷东面进城的，根据撒迦利亚先知书，橄榄山是末世的最后交战发生之地，在那一天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对面及东边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必由中间裂开，由东至西形成一条很大的山谷，其中一半山向北挪移，另一半即向南移动。马窦圣使在描述墨西亚融进耶路撒冷圣经这一场景时，引用了撒迦利亚先知书一段希伯来对仗诗句。马窦讲述的似乎有两匹驴子，但实际上撒迦利亚先知书所描述的只是一匹驴驹。墨西亚君王是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耶稣的行动是仿效征服者进入击败的城市。赫三纳是一句希伯来的呼唤口号，原意是求你救我呀，但在这里赫三纳呼声却不完全是求救的哀恳，而更多是一种赞美和称颂的欢呼。群众的欢呼声与犹太领袖对耶稣日益高涨的敌意形成对比。马窦圣使以全城开动来描述群众的反应，也为耶稣受难的结局大地震动埋下了伏笔。清除圣殿，耶稣进了圣殿，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向他们说，经上记载，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在圣殿内的瞎子和瘸子来到他跟前，他都治好了他们。司祭长及经师见了他所行的奇事，又听见了孩子们在圣殿内喊说，赫三纳与达卫之子，就大发愤怒，对耶稣说，你听见他们所说的吗？耶稣对他们说，是的，你们从未读过，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备受赞美这句话吗？于是便离开他们，走出城外，到伯达尼去，在那里过夜。在马窦圣使的记载里， 耶稣的荣进耶路撒冷，因他在圣殿的举动达到高峰。圣经学者们至今仍在推测，耶稣到底以什么理由抗议说圣殿被滥用了。对耶稣抗议的解释，每个圣使的记述都稍有不同。在马窦圣使的记载里，耶稣中断了在圣殿内的商业行为，在那里交易的牛羊是在圣殿献祭所必须的，雏鸽是贫穷妇人产后的献祭物，希腊和罗马银币必须先换成圣殿专用的斯塔特银币。不是因为斯塔特银币上没有令人不悦之图像，而是因为圣殿专用的银币具有最高的含银量。马窦圣使将以赛亚先知书和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经文综合成了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用以解释耶稣在圣殿的举动。以赛亚先知说的是，由墨西亚的理念来说，圣殿是完美的万民祈祷所。耶利米亚先知则是向犹太地区的人民警告，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在圣殿敬拜是有效力的，可是他们彼此间的行为却粗暴不公义。因此耶利米亚先知发出警告说，他们的堕落言行亵渎了圣殿，使圣殿成了贼窝，并预言圣殿即将毁灭。在此，马窦圣使是要把耶稣描述成一位情绪激昂想要清除圣殿的先知。接着马窦圣使把耶稣描述成一位富于怜悯心的治愈者，是圣殿中最不受欢迎的治愈者。这一段是马窦福音所独有的。耶稣满全了以赛亚先知书有关墨西亚的预言，包括被治愈的瞎子和瘸子都兴高采烈地进入耶路撒冷。总括来说，人们对耶稣清除圣殿的反应不一。当宗教领袖听到孩子在喊赫塞纳与达卫之子时，他们变得更为愤怒。于是耶稣用了圣咏中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备受赞美这句话来回应宗教领袖。咒诅无花果树，早晨他回城时饿了，见路旁有棵无花树，就走到跟前，但在树上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找着，就对他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即干枯了。门徒一见就惊异说，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即干枯了？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德不疑惑，不但能对无花果树做这事，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只要信就必获得。这个有些奇怪的故事也许是从路加福音中的无花果树比喻演变而来的。结果时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一样，是和平繁荣的象征。马窦圣使常常使用结好果子的隐喻来谈论公义的行为。马窦圣使的布局自马窦福音21章开始，之后的内容是带有很强的末世性论调，必须呈现好果子的时候到了，或是圣殿被毁的时间到了，那些把人领入歧途的要被定罪的时间到了。最后的两节转移了故事的重点，这样就使主题成为信德的力量。耶稣并没有承诺每一件祈求的事物都会得到应允，相反的，他向信徒保证，当他们怀着信德在天主恩宠及美善内祈求时，天主就永远与他们同在。天主的全能在信徒的身上显扬，即使他们面对的是不可超越的困难。耶稣的权柄，他进了圣殿，正教训人时，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到他跟前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了你这种权柄？耶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你们若答复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弱汉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 他们心中思量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翰为一位先知。他们便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在整本马窦福音中，耶稣被刻画成一位群众跟随但宗教领袖反对的权威导师。现在耶稣和宗教权威人士产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耶稣受难的叙述中，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成了主要的敌对者。他们为耶稣设的陷阱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使得自己反而被耶稣的问题问倒。随后的三个比喻中，前两个比喻间接地回答了耶稣权柄的由来这个问题。说和做，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第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我去，但他却没有去。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回答说，我不愿意。但后来悔悟过来而又去了。两个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他们说后一个。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因为若翰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仍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于你们见了后仍不悔悟去相信他。耶稣宣讲所用的方法和纳堂先知类似，先询问听到者的看法和意见，然后以他们对自己的评断作为结束。一开始看起来这是个简单易懂的比喻，比喻中的两个孩子都不是理想中的人物，看上去似乎愿意履行父亲意愿的是第一个孩子。然而在一种高度重视荣誉的文化里，第一个孩子的回答就显得不够清楚明白。根据这个比喻的一些相关手抄本，给予清楚明白回答的是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令父亲在众人前感到羞愧，这是一个比食言而肥更为严重的过犯。耶稣之前曾对其门徒坚称，说和做都是必须的。现在耶稣把训示的对象指向了只说不做的宗教权威人士。这里是将最应该成为义德榜样的宗教领袖与最不可能成为义德榜样的人进行对比。但宗教领袖们仍然还有时间悔改，那些在起先拒绝跟随耶稣但按照天主旨意去实行的人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心意。背信弃义的缘故。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去，说他们会尊重我的儿子。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理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觉出 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众，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马窦圣使在此重组了马尔谷福音这个比喻的说法，使这个比喻更具寓意，更凸显基督精神。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它呼应着以赛亚先知书里的一首葡萄园预言诗，但给了一个新的结局。在这首葡萄园预言诗中，亚威精心栽种了以色列这株葡萄树，但是对以色列生出的野葡萄感到失望，于是决定摧毁这葡萄园。不过在耶稣的比喻中，园户被消灭了，葡萄园保留了下来，另行租给其他的园户。末世时期要求现在就有结果子的证据，家主再三打发仆人，就像天主不断派遣先知到以色列去那样。先知被称为天主的仆人，他们的命运却和比喻中的仆人一样。事件发生的顺序正对应了耶稣受难的细节过程，耶稣也是受到捉拿并带往城外，然后被杀害。葡萄园户的谋杀计划与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意图相对应，司祭长和长老宣告的是对他们自己的谴责，但这句话用了末世式的动词，表示可能性还未决定。犹太的领袖们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心意，他们仍可于其他园户中，也就是把葡萄园另租给的那些其他园户。耶稣用42节这句出自圣咏的话所提出的问题，凸显出耶稣与敌对的宗教领袖彼此之间对于圣经经文诠释的不同，因而产生了冲突。这句话使人想到天主拣选达味君王，这样的拣选方式对人来说不太可能，却正是天主拣选墨西亚的方式，并且他还是指从那些不受重视并受到拒绝的人中所产生的新以色列子民的领导者。马窦圣使在这一段的结束语中明显表示，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清楚懂得耶稣这个比喻的寓意，但他们不愿对耶稣回应，所以并没有留意或考虑耶稣的邀请，却是秘密捉拿他。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